时候的心冲把我们迷惑了。谢谢你的同在，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可能一点点啊，因为我在想我们在这里预备啊，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进入第一支军队啊，觉得好像要进到一个，可能是就像周八讲的要补很多课，可能我也是要来补课啊，就是来补课啊，补课的话呢，就是这个真儿子的心啊，怎么样使我们这个真儿子的心？这个身量不断的来增长，那在我的里面的话呢，等候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应该真儿子里面有一些印记的，有一些模式出来啊。当然，这个模式是真儿子的这个模式，因为我们的这个里面啊，就是这个耶利哥城的倒塌啊，这个倒塌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对比的，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啊，对比一下。这个是需要来，我感觉确实是要个人化和具体化，但我不知道每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啊。我在这里等，我就想到耶稣基督这位真儿子，他就是我们真儿子，因为我们在伊甸园选择就成了孤儿，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了啊。那么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真儿子，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他把真儿子带到这个地上来啊，让我们啊可以因着他，使得我们里面啊就有这样的，我们接待他嘛，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们权利做。那我们里面本身就有这个真儿子，这是真理来的啊，这是牧者的教导，当然这也是真理来的。我们里面本来就有真儿子的心啊，有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真儿子的心活出来？啊，要活出来的啊！那我们里面也有孤儿的心，也有孤儿的灵，也有真儿子的灵，也有孤。那我们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来靠近啊，要借着圣灵来靠近，使得我们里面的这个真儿子显大啊，把它显大。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操练你的真儿子啊，你不能说孤儿的话呢，就是当然就是很容易顺从老我血气，这个是很容易辨别出来的，就是愤怒啊、不满啊，或者在一个群体不喜欢学功课，总感觉就是那个不舒服啊，在一个群体里面啊。我记得我自己就是因为是神特别的动工，就是我分享过，我是喜欢这个天堂啊，所以我就把自己要降服下来，强行的降服下来啊，想来顺从圣灵啊，那个也其实那个操练是很不容易的啊，要打破这个孤儿的，打破我这个里面自我保护这个厚厚的壳啊，要从这里面出来啊。当然现在能把它说清楚，那个时候就是不一定说得清楚，就劳我血气啊。孤儿就是喜欢成就自己的啊，自己要是有什么，就是喜欢擅长自己擅长的，那常常就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自己比别人强，然后己力啊，就是自己的主意很强，一定要自己的啊啊。那真儿子有很多的表现的，真儿子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来操练的。那我自己的话呢，这刚才在等，我就想真儿子到底是什么样啊，或者是把他能说得清楚一点啊。当然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在做，但我觉得把他说出来可能更清晰，这个真儿子啊，真儿子。那么就是什么呢？我就在灵里啊，我就来感受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啊，他是怎么样活出一个真儿子，在我的里面啊，要被开启的，因为他是我效法的榜样嘛啊。我相信他也是每一位效法的榜样啊。那么真儿子呢，他就在，我就想到耶稣基督他12岁了，他到了12岁，他进入神的殿啊，耶和华的殿，他就被开启，那个就是他父啊，他就被开启 啊，那么他就知道，这就是他就找到了他的父啊，他灵里的父啊，他也有肉身的父母啊，他就要以他的父为念啊。那我们呢，是不是要操练以父的事为念？我感觉在我的灵里没有领受这个以父的事为念啊。那么呢，就是说我要领受，我就要经历这个父，我就要去爱这个父。所以刚才在等候，我就觉得我想到我的父，我就觉得一种很亲密的感觉啊，一种亲密，就是真儿子是爱他的父亲的，有没有？你要是不爱，你就去悔改，哈，就是认罪悔改啊。因为孤儿的灵的话呢，一般都是啊，怎么讲？就是你是以什么事为念啊？你可以造出来你是什么啊？是各方面的啊，你是以什么事为念啊？你里面，因为前段时间神光照我，就是爱世界，有一个爱世界的灵啊，就是爱世界上的事啊。那么呢，对爱父的心肯定不可能在你里面啊，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很真实啊，很真实啊。所以我就要来弃绝啊，要来弃绝这个爱世界上，就是说，就是哪怕一点点爱父的心都不在你里面，哪怕你很喜欢美味，很喜欢美食啊，像我很喜，像我记得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我就喜欢亲家，爱美食，做美食啊，哎，我说怎么跟我那么像啊？那这个也要去，不是说这个说是弃绝，好像我们什么事就不做美食，不是，是什么呢？是你很容易对这些东西上瘾，或者你说我不上瘾。啊，但是你里面装的都是这些事，或者你的工作、儿女，反正总之是很多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所以真儿子，你要有一个，我们的真儿子不是苏醒了吗？在这个苏醒里面啊，那你就要来效法，你就要来效法。那真儿子就是以父的事为念。那在这个父的事情为念，首先你就怎么，你就会爱上这个父。啊，真儿子是爱父亲的，真儿子是以父的事为乐的，啊，真儿子有圣灵的引导的，有顺从圣灵的能力的，真儿子是有启示的，这个启示是从父亲来的，因为他像他的儿，他像的儿子要像父亲嘛，啊，我们在这里就是讲的就是顺服啊，你一定要有一个，我感觉好像父呢。很喜悦，但是呢，就是这个喜悦，你要按照父的心意来做，啊，那你有不有这些素质在里面？当然，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我们分享了很多其他的啊，就是特别是讲到真儿子的一个顺服，真儿子是顺服圣灵的。那我看到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他没有远离这个人群，我们很容易远离人群呐。不喜欢在一个群体里面被造就，很不喜欢，或者有在这个群体里面有很挤的一个力量，挤的一个力量啊，自我的一个力量。但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你看耶稣基督他也是，他12岁他也在他原生家庭里面啊，他不能说我得到了这个父，那我就或者离开这个家庭，他没有，他也没有离开一个群体。所以他的智慧和身量就开始增长，人和神所喜悦的智慧，他就开始增长，啊，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的话呢，我觉得要从，我不知道是不是神有这个心，就是你要从这里开始操练，开始操练，啊，我们说了很多，因为什么？这个操练是启动我们里面的这个真儿子，开始来启动了，啊，没有的你就去。补课吧，补课就开始启动，那我就要以我的父为念，让这个父的使我蒙在父的面前蒙喜悦啊！我本来就是他喜悦的，但是你要去经历这个喜悦，你是蒙父保爱的，你要去经历啊！而且真儿子真的很爱父亲，一来到父的面前就很开心，不是？ 忧忧愁愁的啊，当然也有忧愁的事儿了啊，很多忧愁的事，但是你也愿意选择来到父的面前，来为他诉说，为他诉说啊，这个都需要来透过圣灵啊，感谢赞美主，主要不知道你把这些释放出来，就是我们效法的榜样，真的是献上感恩。我不知道有没有造就每一位，首先是造就了我，真的是献上感恩，让我进入，直到我可以得着这个真儿子的心，就像昨天牧者的分享一样，真儿子的苏醒，有这个真儿子的身份，也有这个真儿子的产业，这是目标。我看到真儿子的苏醒，就是耶稣基督12岁就开始以他的父为念，他就开始苏醒，然后他的身份，他的身量就开始增长，直到30岁，他就有这样的，他就进入命定了啊，直到他进入十字架，得到了这个产业。我觉得这是他，这是效法的这个榜样啊，沿着这个轨迹啊，得着真儿子的心，就能活出真儿子的身量。得着这个产业，好，那我把时间交给新来的团，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好，请。
阿门，是的，神呐、啊，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阿爸父，谢谢你借着孙妈的分享，你让我们再一次的知道，我们真儿子的心苏醒了，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主要在后面这样一条真的是追随你的路程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学习、效法和默想耶稣基督他这个真儿子的生命的轨迹，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主啊，让我们在这个真儿子的苏醒的里面，让我们不断的来操练放下自己。主啊，真的是学习以父的事为念，在你所给我们的各样的环境的里面，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服事。工作当中，哈利路亚，让我们来操练，哈利路亚，主啊，学习，哦，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也求你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借着你圣灵的光，不断的来光照我里面孤儿的这个模式，无论是我们的思维模式，还是我们的反应模式，以致让我们在父爱的全能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主啊，我们愿意来学习放下，学习降服，使那个耶利哥城不断的倒塌，哈利路亚，那真儿子的生命和身量可以不断的长大，主啊，我赞美你，你既动了这个善功，就愿你的善功在我的生命、在我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能够得以成就，使父的心得到满足。哈利路亚，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苏醒我们，也苏醒我们这样一颗真儿子的心。是的，神呐、啊，也借着亲爱的圣灵，你在我们的里面要来做那个更深的工作呀。既然这个儿子的心已经苏醒，那么我们的心行事为人，我们的所作所行，我们的动作存留，神呐、啊，都求你来教导我们呀，以一个真儿子的一个姿态来呈现。是的，神呐、啊，我们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呀，亲爱的圣灵，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每天所遇到的各样的事情的里面。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神呐、啊，你都将一个就是除去我们原有这个孤儿的模式，要将一个真儿子的一个模式，要制作在我们的里面。主要我们相信你，主要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哈利路亚。主要谢谢你，你的爱和恩典永不离开我们。谢谢你啊，借着很多的环境，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状况，看到我们真的是。只有我们紧紧的定睛仰望你，紧紧的把你放在第一位的时候，真的是每一天只有我们，当我们把你作为我们生命力量的唯一的源头，在凡事上依靠你，从你那里支取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能胜过。当我任何时候我们没有老本可吃，我们什么时候被事物忙碌想离开你的时候，真的是不知不觉中离开你的时候，我们都会软弱无力。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是求你来，真的是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时时的注目于你，紧紧的和你连接，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 亲爱的圣灵，请你来帮助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能够是以我父的事为念。主啊，也求你出现我们生命当中，不是从父所来的。主啊，因为当我们爱这个世界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儿子的身份和性情来。主啊，能够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啊，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啊，圣师母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啊，回应和祷告啊，就是还是围绕着这个如何就是活出这个真儿子啊，如何活出真儿子，这个我们真儿子的心已经苏醒了啊，感谢主。借着耶稣啊团队啊来到我们的当中啊，把这个真儿子的心苏醒了啊，我们又去到这个牧主这个北美的这个回家聚集啊，我们领受到这个大卫的钥匙啊，这个大卫的钥匙要就是把我使我们里面的这个真儿子能够全然的活出来啊，还要扩展到家庭、教会、国度啊，所以呢，这个那么今天的这个分享的题目是围绕着怎么样活出这个真儿子来啊，是的，就是我们的真儿子苏醒了以后啊，不要停留在这里，我们要继续的把真儿子给活出来。所以呢，神真的是为我们预备了各样的条件啊，我们就只是要来回应神。那么呢，生妈啊，今天跟我们讲的就是要以耶稣为榜样，因为耶稣就是真儿子啊，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有神的形象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以耶稣为榜样来活出这个真儿子来。那么耶稣呢，他真儿子一苏醒啊，12岁的时候，真儿子一苏醒，他就是以父的事为念，这个是。耶稣他的真儿子苏醒过来以后，他就是有一个表现，就是以父的事为念，就是那么呢，耶稣他一生啊，就是以他的父啊天父的事为念啊，所以呢，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总结啊，主耶稣啊他的一生啊，就是我来了就是要照天父的旨意行啊，耶稣。就是说我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啊，就是靠着神啊，靠着父我才能做，就是耶稣做每一件事他都是啊，来遵循天父的旨意，照天父的旨意而行啊，所以呢，就是他随时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想法，随时来遵循天父的旨意啊，这就是这一个主耶稣的榜样啊，就是刚才圣母他讲到这一个我们这个信主的人啊，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刚信耶稣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真儿子的身份啊，然后我们真儿子的心现在也苏醒过来了啊，但是呢，这个并不表示我们的老亚当就这个就是全然的，就是说消失了啊，也不是。那么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老亚当啊，这个孤儿他一表现出来啊，我们呢就要敏感到啊，敏感到这是孤儿，所以呢就是说不要让这个孤儿的这个表现呢就是持续啊，我们要所以就是要了解这个什么是。真儿子的标志啊，什么是这一个孤儿的标志啊，当孤儿的标志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是要警醒啊，要终止啊，所以呢当就是我们要有意的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啊，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活出真儿子来。有一本书呢叫做儿子的超自然觉醒。他这里呢有一个总结 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啊。所以呢，他就是这个在83面的那个地方呢，他这里总结了一些孤儿的特征，他总结了一些孤儿的特征，他总结了9条啊，孤儿的特征。孤儿的特征呢，他是就是不成熟啊，不成熟的特征啊，这里他把它叫总结了9条。第一条不成熟呢，就是会成为环境与情绪的奴隶。我们的环境会决定我们今天啊，就是运势超顺还是诸事不顺。这个是第一条，就是这一个环境与情
绪。是吧？好，周爸，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可能你要重新弄一下。我把那个自由模式改成主席模式了，因为
现在可以了吗？现在可以吗？
有的时候这个麦会断掉，麦会断掉的。
对，
自动断掉、
那个、
啊。好，那个我再把它重复一下，就是在这个真儿子的超自然觉醒第83页，它里面呢有9个特征是代表这个孤儿的这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成为环境与情绪的奴隶，这是第一个特征啊，就是我们表现是随着环境和情绪在转啊，而不是随着天父的旨意在转，而是随着环境和情绪在转啊。这个环境和情绪随时就影响我们啊，就偏离神的旨意，这就是什么呢？孤儿的心还在。第二呢，就是成为自我的奴隶，牺牲他人来满足个人的需要，就是围着自我转啊，就是因着自我不能放下，就偏离了神的旨意，这是第二个标志。第三个标志呢，就是这个孤儿他就是寻求虚实方便，阻力最小，让我们感到被重视被肯定的地方啊，就是他寻求舒适，寻求被肯定啊，被重视，就是在要养自己的老我啊，就是养老我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第四个特征呢，就是害怕失去，或者是因为惧怕而顺服啊，就是不是因为不想让所爱的人伤心而顺服，而是因惧怕啊，害怕刑罚，害怕受惩罚啊，就是顺服。这一种的顺服呢，就是一个不成熟的这个孤儿的表现。第五个特点呢，就是会以对方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来评估人的价值，不重视关系啊，所以呢就是会无意识的利用与操纵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啊，就是说他不是把关系尊重放在第一位，而是以这一个可以为我做什么，有多少价值可以利用啊，来衡量人，来对待人。这样的人呢就很容易啊落到这个利用和操纵别人满足自己啊，这就是孤儿的一个表现啊。第六个特征呢，就是会要求凡事都听他的，就听自己的，不然就拉倒啊，就是这个就是这就是孤儿的表现啊的第一种的第六种表现。第七种呢，就是会降服于自己的使命，不断的只想到我啊，就是这个是第七啊。第八呢，这就是建造巴比塔，他可能给自己的使命啊冠上一个美名啊，但是呢都是巴比塔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看到，我们不仅是要有自己的使命，我们就要有国度的情怀，要互相的配搭啊。第八呢，就是这个第八个表现呢，就是以利益为导向，凡事都要看对我有什么益处来做决定啊，而不是以天父的旨意为念啊。第九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只对自己感兴趣。所以呢，这个就是孤儿的表现啊。我们一看到我们有这些表现啊，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孤儿又在起作用了。那么呢，我们要操练积极正面的，就是要以耶稣基督 啊为榜样，这个就是刚才圣茂所讲的。那么呢，他这里对耶稣基督的一生呢有一个总啊，就是归结为有五条啊，就是第一条呢，耶稣顺从地上父母亲的权柄啊，所以呢，耶稣在30年他都是把自己甘心的，就是啊服在地上的父母亲的这个使命当中啊，就是来就是跟随父母亲啊来。这个成就父母亲的使命。第二呢，就是耶稣顺从地位低于他人的属灵权柄，就是施洗约翰啊，所以他受施洗约翰的洗，就表示他是愿意把这表示
降
服在自己啊，降服在比自己低的人的属灵权柄啊。第三呢，这个就是耶稣他是在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在受洗的时候，他确认他儿子的身份，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就是说他非常清楚他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还在他没有服侍之前他就非常确认这一点，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他在任何的服侍之前他都确认他是神所爱的，是神所喜悦的啊，这个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耶稣他忍受通过这个旷野的试炼啊，就是这个就是要试炼的这个目的呢，是要看他是否愿意降服于天父的使命啊，所以呢这个他就是他经过了这个试炼啊，就使得他的这个真儿子的心啊能够成长啊，成长成熟啊，他的真儿子心成熟。第五呢，就是耶稣他是完全随从圣灵的能力，所以他是依靠圣灵进入服事啊，所以呢就行在天父丰盛的产业当中。当我们随从圣灵而行的时候，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不是依靠天然的能力，不是依靠这个天然的才干，而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啊，所以就行在天父的这个丰盛的产业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随时的以耶稣为一面镜子啊，对照耶稣，我们就能够活出真儿子的这个生活生命来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嗯，好，谢谢，非常，今天更加的深化，就是把这个真儿子和孤儿更具体化，更具体化啊，尤其是刚才卓爸这个儿子的超自然觉醒里面啊，列得很好。觉得对那个孤儿的9个特征都那么熟悉，孤儿就是其实就是老我，就是自我，就是分别善恶树，它这个体系，它其实它的表现其实就是这个体系所生出来的一个怪胎吧。就是我们信主之前，其实从分别善恶树里面生出来的，就最终所生出来的人，他的特征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其实我们今天信主之后，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啊分别善恶树的这个生命特征的啊一样一样的把它去掉，然后把真儿子这些特征，就是生命树系统、神国的系统、神国的特质、神国的特质一样样的要把它一样样的把它这个啊是吧生出来。是没有声音，其他人看看有没有声音吗？还是
我听到声音还可以啊。
哦，有，好，那就是可能这是啊守望者自己的这一个信号的问题哈，你可以那个下去再登录，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好吧？好，所以这一点啊非常重要。我觉得那个像主耶稣，他虽然没有啊生在这一个。他虽然没有生在分别善恶树的系统，也就是说他的天然出生啊，他没有受到这一个，没有带着天然的罪性，就是说没有带着啊分别善恶树从老亚当里面遗传的罪性是没有啊，他没有这一个，但是他不代表他真儿子的心呢、啊、就自动的就是成熟的，他其实也是有一个成长的问题啊，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啊，设想他即便没有吃分别善恶树，即便没有吃这个果子，他也有一个 虽然没有啊罪性分别善恶树的体那个东西进到他生命，但是他里面那个真儿子，他其实也是要成长。就你把麦关掉啊，就是真儿子他也是需要成长的，他也是要通过环境呢、啊、透过考验呢、啊、来成长的。他其实就是两棵树的选择，就是在伊甸园里啊，当夏娃他始终有这两棵树的选择啊，就是说你一直不吃，就表示你一直去做了正确的选择，就是一直在这个正确选择当中，然后就成长。就是说即便你无罪，同时你也是有一个成熟的问题，也有一个长大的问题啊，就是你无罪，你是纯洁的无罪啊，就单纯的无罪的单纯，单纯的无罪和成熟的无罪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在那啊、那个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其实就是要经历这一个，也是要经历这一个成啊，就是考验，然后呢在考验的里面经历生命的更新啊、成长。他每经过一个考验其实都是在成长。那我记得印象最深就是这次啊真儿子苏醒的这一次的特会啊，黄主任的啊分享，我想他这一个开启，我觉得他的分享我觉得是很有启发，就是刚才讲到了主耶稣的十二岁，他十二岁，我刚才也看了他，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41-52节那一段，特别讲到了主耶稣，就是他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啊，因为他们每年逾越节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啊，因为他们的家乡是在加利利，是在拿撒路到耶路撒冷还是要走很远的。我记得我们去旅游坐车的话也要多少小时，一两个小时吧，可能我不记得是具体时间，但是已经表示他可能走，估计要走一天啊，一天走一天到两天的样子，也是很远的。每年过节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到啊，耶路撒冷过节，那当然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然后后来呢，节过完了，他们父母啊、亲人呢、啊，都往回家走，走了三天啊，第二天还是三天，就发现哎，反正这孩子啊跟大人呢、啊、轰隆轰隆的，可能就成群结队的就往回家，但突然找儿子没找到，哎，怎么没找到儿子？好像儿子没跟自己回来，然后再折回到耶路撒冷去，这一下又是差不多三天的时间，终于找到了，父母亲终于找到了，发现这个十二岁的耶稣呢在圣殿里，然后坐在中间，然后在那对答如流啊，在那里来分享属灵的事物啊，然后呢就是回答这些啊属灵的事物啊，属灵的问题啊，哎，就发现人们都发现这个孩子，哎，怎么这么懂事啊，怎么这么厉害啊，怎么这么懂啊，大家都很佩服他。那当然可能也有人就是说，哎呀，你生你的孩生你的啊，那这个就是有福的呀，他可能就是这些都会有。他父母找回来之后呢，就有点责备哈，心里有点不痛快啊，就是为什么你这样对我们啊，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或者是怎么样哈，你怎么让我们这么操心呢、啊、你怎么打声招呼呀、你不走，你就待到这儿，然后我们就走了，你至少跟我们打个声招呼啊，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们，不让我们着急啊。所以我感觉他的父母的母亲为什么这样像我们这样行呢，看了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然后耶稣十二岁的耶稣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为念吗，我父这个父当然是指天父，所以这个地方才是他真儿子的刚刚苏醒，他对他的属灵身份啊，他对他的属灵身份有个第一次的开启，我相信这个时候天父就向他开启，向他显示，让他知道哦，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应当做什么，我的特殊是什么，所以对他的自己的身份有一个第一次的认识，对他真儿子的身份， 他属灵里面的身份，他自己的独特性，天父跟他带他啊到这个世上来的那个啊美意是什么，我相信他可能有一定的开启，所以他立刻的就好像就要就职了，他就要去来就位了，就马上要进入服事了啊。这个呢跟我们有一个经验教训哈，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比如说我们突然知道我们的命定是什么了啊，我知道我这个一生啊神要我做什么了，有的人呢就立刻，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自己开启啊，有的人可能是先知给他开启啊，有的人可能是别的弟兄姐妹跟他啊发预言呐、啊，他开启了，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了，有的人立刻就进入服事岗位了，就不管你的身量如何，就得到了启示，就立刻的进入服事岗位。所以这个呢，就是有点像十二岁的耶稣，他其实他就觉得他得到了开启，正儿子已经苏醒，他就立刻的进入到服事岗位了，他就立刻的要去服事了，就是。但是后来他怎么样啊，因为他爸爸妈妈找回来之后，耶稣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就意思就是说我应当在父的家里，在圣殿里，而不是跟你们回去，回到你们肉身的那个家里去。这个是耶稣当时的反应，他十二岁，他有开启，他有苏醒，但并不是很成熟，他并不成熟，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哈。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他道成的肉身，他的神性，他的神性不是他没有神性，他的神性啊搁置，暂时搁置不用，他回到人性来活在这地上，行走在这地上，所以他人性他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无罪的人性，但是他不见得是最成熟的人性。这个时候他就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我不应该跟你们回去才对，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但是五十一节呢，他有一个回转，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顺服，就是他顺服地上的父母了。他本来想开启了，十二岁就应当进入服事岗位了，他就要进入他的命定了。但是估计这个时候，他说了这个话之后，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圣经没有记载，这个时候天父是不是跟他讲话了？那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就是这个时候他听到了天父的对他的开启，天父吩咐他。孩子，虽然你应当以我的事为念，虽然你应当在我的家里，但是你现在不成熟，你现在回去跟你的父母回去，跟你的肉身父母回去。这一回去就回了18年，所以他在肉身父母的权柄遮盖之下来学习顺服，学习属灵生命成长的经过。所以一直到18年之后，进入到30岁，天父才最后把他差遣出来。所以他领受了这一个命定，或者叫领受了他的啊，他服侍的这一个啊神啊天国对他的呼召。但他起初以为立刻就要受差遣，其实神让他在这一个属灵的权柄之下。这个肉身的权柄之下来学习顺服和成熟的功课，然后成熟到一定的身量才最终被差遣出去，30岁才真正的被差遣。所以3年半他的服事最后达到顶峰，成熟到顶峰，完成十字架的救赎救恩。所以呢这种成长的范例其实在圣经里比比皆是，无论是约瑟、大卫、摩西这些神的伟大的仆人，都是领受了呼召之后，然后在这一个肉身的环境之下受操练。约瑟也是一样，他也是在童年的时候就领受到了他的呼召，但是他以为他马上就要就位了，他以为 他马上就应该进入岗位了，服侍了，没想到他的身量实际是很小的，神就把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差不多好像也应该18年还是多少年，然后才进入埃及当宰相。所以那个摩西也是一样，在旷野待了40年，他本来40岁就领受了这个呼召，愣要把他在旷野去训练40年，80岁才出来啊，进入岗位啊，受差遣。那大卫其实也一样，大卫受神的呼召要进入这个君王的这一个岗位，但是居然就被这个扫罗的前王这一个来被逼迫到处追杀的旷野，然好像神就没看到了似的。这比比这些例子都比比皆是哈，主耶稣他也是走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的体会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在道成肉身的这一个看得见的属灵权柄里面来学习各样的属灵功课。虽然我们的呼召很伟大很光荣很荣耀，但神居然把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放在平凡的环境中来学习，但是你实际上生活上的每一天每一件事都是平平凡凡，就是一些凡人的事，就是一些平民的事。但是我们在灵里面的呼召其实是很高大的，但它又放在我们非常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学习。我们就说呼召很大，我们的心却是要从这种平平淡淡平平凡凡，而且跟你认为甚至你的权柄你的周围的人事物都是那样的平凡平淡，那样的那个有毛病各式各样的有缺陷有瑕疵的人成为你的权柄，很不完善很不完美，你的生活当中充满着忧虑，甚至你的工作事业啊，夫妻关系吵架孩子没出息，然后呢心常常忧虑常常不快乐常常在环境当中就是很平凡的环境很一般的环境，但神就把你扔在这里头，其实就在这里滚，就在这里操练，就在这里学习摸爬滚打，就在这里磨掉我们的罪性，磨掉我们里面的老我习性，很平淡很贫乏，就是冬春夏秋冬，然后冷暖，就是又冷又暖，就是热，反正生病啊，各式各样的东西你同样经历，很平凡，你不觉得有什么伟大，你不觉得有什么荣耀，但神就把他的儿女们放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平凡的环境平淡无奇的环境中学习操练你一个伟大的心，一个伟荣耀的一个荣耀的身量，就在这种平平淡淡的造成肉身看得见的世俗凡俗又凡又俗这样的环境当中训练出伟大的属灵身量伟大的属灵心那种心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我的意思说了半天呢，就是我们要特别的不再属这一个平平凡凡平平淡淡的这种肉身的环境当中来学习，神就是在这个平凡的里面那种枯燥乏味的这种环境里面来操练一个伟大的生命一个荣耀的心，就是在这里来出来的。谢谢大家，感谢主，神祝福大家。
阿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晨祷又有姐妹说听不见，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能听到我说话不能。我听几位的爸妈。
听得很清楚，你的声音很好。
我听几位爸妈说的都很清楚，我都能听见，所以我还不知道。感谢今天有姐妹的反应。
你的声音很好，
现在我能听见自己声音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好，这个孙妈和孙爸还有周爸他分享的都特别，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对我特别摸到我的心啊，就是说啊，主耶稣基督，我觉得刚才孙爸，尤其孙爸在分享的时候，他一直是在讲到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啊，我就一边听呢，我就一边在翻这段经文在看啊，来领会。那么就在这段经文里边，我觉得啊，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经历了两重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顺服，第一个呢就是肉身的权柄， 就他从12岁到30岁之间，或者他从生下来到他的30岁出来传道，这30年当中，他都是在经历这个肉身的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顺服，然后被管教、被管束。那么圣经里面没有仔细讲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行为，但是呢，我们从主耶稣基督他简单的和他父母亲的这一段一小段对话，然后和他顺服的回去又住了18年，来跟一个木匠来学习怎么样去生存。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主耶稣基督他在肉身的顺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第4章里面，主耶稣基督一出来服侍之前，先被带到旷野，在旷野里经历了40天的这样的这个被撒旦的这样的磨练，其实是在操练对他的属灵的父母，就是他的天父这样的顺服。因为在里边有个细节，就是魔鬼对耶稣的3次试探里边，每一句话都是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对你的天父和圣子这样的身份有任何的怀疑，有任何的软弱有任何的不够成熟，那么你都会被这个试探所胜过。所以就是两重的这个权柄的顺服。第一个就是肉身，我们如果注意到这段经文，第3章第4章这两段经文，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前面这章讲的就是你肉身，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儿子，家谱一直下来。第4章立刻讲到说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特别的感恩，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是这双重身份。一个呢，我们就肉身有父母有权柄就说包括4重的权柄，在教会的权柄，在政府的权柄，家庭的权柄，也包括我们在公司或者单位的权柄，有这样的权柄。那么在神国当中，我们有天父的权柄。所以呢，这两重的这个顺服是我们一生都要去学习去操练。那么刚才孙爸也讲到，圣经里所记载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经历过这些两重的这样的困约瑟摩西还有大卫，但是呢还有主耶稣基督，还有很多，包括以利亚。其实我们看到共同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旷野在你的旁边等着你不管是我们刚才提到哪一个人，他随时随地都有一个旷野在他旁边等着。如果你对以色列地形不熟悉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天天都能到旷野，好像一不小心就被扔到旷野里去了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以色列这样的一个狭长的一个地带，他就说特别的有这样的一个旷野，就是沙漠了，其实就是沙漠这样的一个环境在旁边，来随时随地来帮助他们，来挑战他们，然后呢神随时随地把他们扔到那里边去。摩西是在旷野里放羊放了40年所以就说这些以色列人，我们刚读民数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转了40年。所以旷野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那么对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刚才像孙爸所讲的，你随时随地都会被扔在一个很平很烦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烦可以写成那个讨厌那个烦很烦的地方，让你觉得很难受你觉得我做基督徒，我觉得在这种环境当中，我觉得都不想做了我既然有父神，我既然是一位这个公主或者王子，我受这种挑战我实在受不了。但是呢，在这种又平又烦的地方，我们要来体会神的心意。在这种过程当中，是在磨造我们学习顺服，在神国当中成为真的王子真的公主我们就看摩西就能看到他原来真的是在埃及王宫里做王子的，但是在旷野里40年把他磨造成为一个极谦卑极顺服。就是说在这个摩西5经里边，摩西记载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所以我觉得神是在借着这样的旷野这个旷野对以色列人来说随时随地就在他们的旁边，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随时随地就在我们旁边。所以我们要来随时预备再进入到这个旷野当中，进入到这个试探里边，进入到这个磨练当中，在这个磨练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成长。如果我们天天都生活在这个温室当中，那你真的很难。所以我特别的感恩，就是我们有国内的家人与我们一起同行国内的家人所经历的这些磨难比我们要多，所以他们在这个他们的属灵经历经验过程当中，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帮助，很多的一些带领。就包括这个约书亚团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经历他们的旷野，经历他们的难处的时候，他们胜过了， 靠着圣灵，他们胜过了，然后他们再来分享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是何等的感人，是何等的有建造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也相信神也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放一个旷野，一个又平又繁的地方，那么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旷野里边能够不在里面打转，而是来寻求神的心意，寻求我们肉体肉身权柄的带领，因为我们的神的这个带领是借着肉身的权柄的带领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就借着我们就去体会我们的权柄的心意，体会我们阿爸的这个心意，然后在这个旷野的这个磨练当中不打转，不枉走这个人生的道路，而是能够向着标杆直跑，能够直接来到迦南美地。所以我相信呢，神让我们经历旷野，天天会经历，时时会经历啊。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突然之间就软弱，像昨天我们72有弟兄分享，经过一个很美好的服侍以后，突然就进入一个低潮，一个低谷，一个颓废，一个难受啊，躺在床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啊，觉得我这样的服侍真的是没有呼应，然后没有回应，真是很受。那就是在经历的属灵的旷野，在这个小小的旷野当中，我们能够战胜，能够起来，然后能够重新为神去火热，那么我们就胜过这个小小的旷野，就胜过这个又平又烦的地方，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喜乐的层次里面。所以感谢主，我相信今天早上陈导是来教我们如何经历旷野，如何能够在旷野当中顺服我们的权柄。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门。
好，感谢主。今天我听的还很清楚啊，这两天一直出故障啊。我们今天领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啊，周爸、孙爸啊，还有孙妈的分享啊，我就在想，特别是刚才听到说主耶稣和众圣徒都经历过啊这样的人生的一个旷野的这个经历啊，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今天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今天也正在经历，因为我们也是主的门徒，我们今天又是主的心腹啊，军队里的战士，我想这是必经之路，不可以缺少的啊。那我听到就是说我们今天有这个走到一定的这个经历的时候，特别我在这两年真的意识到啊，主有的时候就让我们就是不按照我们的意思去，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彻底改变我们这样的一个思维啊。我记得前半年我跟孙爸交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这两年怎么现在我觉得现在我想这什么也做不了呢，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非常孤单，非常疲乏啊。我意思说我也想为主做点事情，我想做的现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带领，我们的权柄的带领，好像我都不能做，做什么好像就不是按照教会的心意。好，我就是孙爸的回答是，现在是这种光景，要把我们腿和脚都捆起来。哎，这句话我当时听了呢，我就是有一点点怎么讲呢，就有一点被开窍了啊。我前两年不行，搁这上一直不理解啊，这回我听了呢，哎，我就好像神呢，因为我们一直唱这一去年唱这一首歌一粒麦子啊，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啊，它仍旧是一粒。意思就是什么呢，你靠你的老自己要做这个做这个，是看着有一点点果效，但是那个没有用，可能不是主的心意。主呢可能让你这让你这老旧的生命把你破碎的，这破碎越来越破碎啊，你认识神有多少他就要破碎你多少，那神就要给你安排这个环境。说我们今天在迦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昨天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真的是要感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学习这样的功课。我想今天我们要在另一个教会，我们极容易按照我们自己的所做，换句话说就是该隐的服侍啊， 那我这我也奉献了，我也献上了，我也在做了，但是呢可能不是主的心意啊。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是要改变我们的老模式，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好像是真是有点疲累，好像自己很多里边怨言啊，这才是一个真的成长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是在最近，神借着约书亚团队将这个啊真儿子的心唤醒以后，我们今天在领受这样的各位牧者的分享，我们心里就会有一点感恩，主啊你真好啊，我们今天已经在行在这个神的心意当中啊。但是我们里边刚才听孙爸念那本书上的几种孤儿的心的表现啊，确实我们里边不能不承认，我们里边满了孤儿的心，不同的表现出来啊。但是我们今天神这样的有恩典，特别这样的奇妙的带领啊，约书亚团队来，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突破啊，还有回家这样的聚集啊，说每一步每一个环节，我想神都带领着家人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是尝着点这个甜的滋味，我们今天可能说有点愿意走这条路，这条路是蒙福的啊，这条路是我们会有站在这个得胜的里面。所以我最近确实有很多的神给我改变我的眼光啊，那我今天就相信神就会带领我们啊，在这个得胜的路上，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啊，我们现在的领受是第三位的得胜者啊，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啊。所以说我们感谢神，愿神就是我们前两天背的经文啊，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啊，都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每一天真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被他引导，怎么被他来掌管啊，怎么来顺从这个圣灵啊，这是我们一天要学习的啊。我们经常失败，但是呢我们要把这样的话藏在心里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啊，哈利路亚。刚才听到几位啊，这个属灵父母哈，还有张大哥啊，每一位的分享啊，这心里也是很感慨啊。刚好也提到，就是好像有一两位都不约而同的提到这个一粒麦子啊。刚好昨天晚上我们跟几位家人在一起，这个分享一点生命啊、服事啊这个方面关系啊。神也是感动我们唱这个一粒麦子，是很久没有唱了，就是很奇妙的哈，就是说因为一粒麦子就是像这个老我死嘛，一粒麦子就是要落不堕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所以最近真儿子的这个恩膏啊，刚才真儿子的这个心的苏醒啊、恢复啊、持守啊，其实我们是要不断的向着没有声音吗？其实我们是要不断的向着各样的这个孤儿的心的表现啊，死啊，致死，实际还是也是一个都是一个致死的过程，不是一个很轻松的，我们就能一直保持在这个里面啊，就是因为老旧的东西不死去的话，实际新的它也没有地方，它把它挤住了，没有地方活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说，我自己也是很有感受啊，就是。昨天哈，就是周爸特别讲到，就是一个这个苏醒的这个保持，我们有突破了，但是这个突破呢，魔鬼不愿意看到，老我呢也不适应，实际老我的这个模式很强大，因为已经有几十年吧，几十年了那新的这个突破呢都不适应啊，所以这个保持呢，真的是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持守这个我们这个灵里面的突破就是。要认出什么是孤儿，什么是孤儿的心又开始彰显了那就及时的赶快到神的面前，在圣灵的里面来处理和解决。那我自己也是有一个说起来是有一点失败，但是我自己觉得现在的这个属灵经历只要我们能够认出神的功课，我们都是能够赶快回转到神的里面，我们都是得胜就是前几天我和严明弟兄 有一点这个争执哈、啊。那这个争执呢，我们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发生过这个争执了啊，就是在这个争执的争执呢，这个本身呢是关于我们啊，就是公司的一些的事情，财务啊、做账的方面的一些事情，本来是很平静，就是讲一个客观的这个账怎么做，但是后来呢，就是这个双方呢就有点问题，就是有点问题了以后呢，就开始情绪出来，情绪出来以后就开始来争辩啊，争辩开始就上升到一些对人的不满，就是开始升级呢，就后来就有一些的这个怒气啊，那。在那这个事情啊过去以后呢，就是说我啊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就是感受啊，就是因为真儿子的心，他这个事情虽然不是对我的属灵的父母或者肉身的父母啊，但是他也是我的权柄，而且这个孤儿的心，他其实不只是他很多是表现在对于父母的这个层面，但是也在各个层面其实都体现出你这个孤儿的这个症状会不会又回来了？因为刚才周爸念到的那九种，他是在各样的人际关系中间，其实你孤儿的心是体会在各样的人际关系中间。哎，我就发现刚才我在这个过程中间啊，实际神还是提醒我，这个你知道你这个真儿子的心和这个就是孤儿的心又体现出来了。因为第一个我就关照出，就是说我在这个事情中间，我前面很平静，但是后面为什么我会执着呢？因为我又我又进入分辨了，又不是在这个信心和顺服的里面，我又进入这个分辨啊、而且我就持守自己的一个观点吧，和一个分辨的一个正确，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清楚，也很正确啊。但是呢，这个部分实际是对方管理的，是他管的。但是我呢就没有信心和顺服了，我在这个上面我发现有漏洞了，有问题了，然后我就很有这个不安全感，我觉得这样做非常的不对，非常的不好，所以我就执着在这个里面。他一直给我解释，我不能够同意啊，不能够相信，所以其实这个分辨的这个状况又出来了，而且是非常的执着啊，就是以前那个老模式又出来了。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升级了以后，有点升级了以后呢，就是因为有一点攻击嘛，就是哎，我就开始发现我就倾向要关闭心门了，我觉得哇是这样子，那算了吧，那我们就别谈了啊，那就怎么样了，我就关闭心门了，我就不想再敞开心门了，我就在情感上也好啊，在这种关系上也好，就是从这个事情呢就开始升级到这个人的这个感受了，就开始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但是感谢神呢，就是啊、就是说啊、神既有这个警醒和责备呢，他又有这个肯定和鼓励啊、因为我们过去曾经在里面有口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各自有一段时间就自己很失败嘛，因为刚刚是发生过口角嘛，就很失败，就会有一点沮丧啊，这样的状况，远离神啊这样的。哎，但是现在呢各自都是很快的，就各自赶快先跑向神，所以神很喜悦，就是说在一些事情出现以后，你是转离神还是跑向神，所以这些人这个跑向神的这个速度就越快了，而且确实也是因着这个情书哈、啊，把耶稣的这个情感世界，把我们天父的情感世界更加的敞开，也是我们的向着天父，向着主耶稣的情感世界更加的敞开和真实。所以知道在越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很有沮丧的那个，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情绪出来，或者是负面的怒气啊，所以当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我自己里面还是挺沮丧的，但是有沮丧感，但是立刻都能够起来，知道啊怎么什么是从魔鬼来的这个定罪，从自己来的这个东西，还是从像跑到神那里去来解决啊，不是把自己先整理好了再去找神，而是只找到了神才可能把自己来在主的里面来恢复。所以这一个我觉得是神在里面有很多肯定和鼓励，因为这个是真儿子，这个就是哎呀我错了，我本来就是这么败坏，我不觉得哎我本来应该是很好的，你看我怎么会这么沮丧啊、怎么会这么失败，哎呀我不可以这样，我怎么这样，就是说对自己看得很高。那其实就是说主啊，我天父你的恩典若撤去一点，我就是这样的，那么你是接纳我的啊、你知道我的本相，我快快的跑到你那里去，你把我扶持起来，这个是一个真儿子的心，就是赶快的跑到天父那里去。所以因着我们各自都赶快的跑到天父那里去啊、跑到主那里去，所以我们俩之间的恢复也非常的快。虽然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让我们看见在里面这孤儿的心，他还是啊、就是说啊、就是好，就是说你要保持这个真儿子的状况，你是要保，你要你是要你是要 花力气要付代价要来保守自己的因为这个老的模式还可能在那里就是好像虎视眈眈的等着你啊，就是好像是随时他就要跳出来，他能不能再在你们的关系中间或者你的生命中间有这个一席之地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些事情的里面，当我们失败了也好，软弱了也好，那圣灵光照你的这个问题，我们就来把它解决，就要认出来，就要把它解决所以我觉得一个天父，他不是说他的这个儿子，哎，你已经是真儿子了，你突破了，你怎么又回去了，又成为孤儿了？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一个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它就是一个保持持续的突破和苏醒。所以只要我们的心一直的，我们向着我们的天父，向着我们的神，所以这一些的经历实际主他既可以责备我们，警醒我们，他又可以鼓励我们的长进又肯定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是一个这个真儿子长进的这个过程。所以就是当水已经变成酒以后，我们要警醒这个酒会不会再变回来成为水这是一位牧者讲，他说很多时候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是美好的纯净的酒，但如果我们不持守不警醒的话他又会变成为回到这个水的这个原状，就是回到我们这个老模式里面。所以这个实际是一个拉锯战，尤其在我们的真儿子心还不是那么的坚定，成为习惯，成为核心身份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软弱，我觉得都不要不要沮丧也不要定罪。当这个老模式孤儿心又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回到神的面前神的这个大能再一次来接近我们，来改变我们在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从失败中间再站起来的时候，孤儿的心实际又被更多的破除，真儿子的心其实每一次又被坚固又被加强，因为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认罪我们的宣告，我们的坚固我们跟神跟人之间再一次恢复这个真儿子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保持真儿子心的这个过程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阿们，谢谢。那我们就一起来敬拜，以利